约书亚记第十一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，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、申伦王、押沙王，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，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，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，与山地的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，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并有许多马匹车辆。这诸王会合，来到米伦水边，一同安营，要与以色列人征战。夏所是迦南北部一座防守坚固的大城，位于加利利海以北16公里，扼守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的国际贸易路线沿海大道，是古代迦南的政治经济中心，城内可住4万人。耶宾是迦南王的头衔而不是名字，正如埃及王的头衔法老、腓力士王的头衔亚比米勒一样。夏所王联合了迦南地北方、东北和西北诸王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又有许多马匹车辆，是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武器，适合平原作战。所以他们来到米伦水边，要把以色列人引到能发挥他们优势的战场进行决战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说，北方联军有30万步兵、1万骑兵和2万辆战车，他们强大的阵势吓住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。南方五王联军都是亚摩利人，但北方诸王联军则有许多的种族组成。基尼列自意是竖琴，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岸。亚拉巴高原指约旦河谷的丘陵地带。多尔位于西边地中海沿岸加密山附近。黑门山是迦南地北方最高的山。米伦水是上加利利的一条溪水。9至11章原文都以听见开始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结构，描述了以色列人横扫整个迦南地的征战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你不要因他们惧怕，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，到米斯利弗马因，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，将他们击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。虽然神早已赐下得胜的应许，并且早已宣告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但在每次征战之前，神都要重新勉励约书亚，不要因他们惧怕。神怜悯我们的软弱，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借着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，激发我们。而我们更应当每天都警醒仰望神鲜活的话语和恩典，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刚强壮胆。神若开了我们的眼目，虽然仇敌人数多如海边的沙，但我们却能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虽然仇敌有强大的马匹车辆，但我们却能看到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。北方诸王联合起来，在人看是大大的难处，其实是神再一次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好将仇敌一次性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。迦南人有强大的马匹车辆，以色列人有步兵， 但只要百姓永远跟随神，顺服神的权柄，就不必依靠马匹车辆或任何先进武器。因此，神自己会为他的百姓征战。所以，神命令约书亚砍断他们马的蹄筋，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，不用缴获的装备来壮大自己，免得百姓把信心放在眼见的马匹车辆上。有利的环境条件虽然好，但也很容易使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，甚至后退。因为人的眼目很容易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以为可靠的事物上，结果迷失了方向。神要除去百姓的这个试探，让百姓学习单单仰望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约书亚忠实地执行了神的命令，因此以色列人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都没有使用马匹车辆。约书亚再一次顺服神的命令，率领一切兵丁急行军五天，突然向前攻打他们。无论是爱城之战、基变之战，还是米伦水之战，约书亚都是突然进攻，一面是完全依靠神，一面是竭尽全力，成为我们与神同工的榜样。米斯利弗马因在米伦水的西面，米斯巴的平原在米伦水的东面，以色列人向东西两面追赶敌军，彻底歼灭了他们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，用刀击杀夏所王。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，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。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，擒获其中的诸王，用刀击杀他们，将他们进行杀灭，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，除了夏所以外，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，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。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，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，直到杀尽，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，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，约书亚也照样行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在迦南诸城中，只有耶利哥、爱城和夏所被焚烧。耶利哥是献给神的初熟果子，爱城是用彻底的得胜来恢复失败的百姓，而夏所是在这诸国中为首的，是迦南恶俗的象征，必须被彻底清除。其他的城市都没有被焚烧，因为神要把这些城市作为白白的恩典赐给百姓，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，非泥所建造的，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泥所装满的，有凿成的水井，非泥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非泥所栽种的，你吃了而且饱足。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造在山岗上的城，是因为迦南地的城通常都建在多石的山上，以利于防御，也留出平地来种植粮食。在10至15节的北方战役清单里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进行杀灭，表明约书亚和百姓不折不扣地遵行了神的命令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，这正是他每一次得胜的秘诀。约书亚夺了那全地，就是山地、一带南地、歌山全地、高原、亚拉巴、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。 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，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，将他们杀死。全地指整个迦南地，山地指南方的犹大山地。一带山地原文是南地全部，指犹大山地南边的干旱旷野。高原原文是低地，特指犹大山地和沿海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，是非拉。亚拉巴指约旦河谷，以色列的山地指北方的以法莲山地。山下的高原原文是山下的低地，指北方的丘陵地带。从上希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，意思是从迦南地的最南方一直到最北方。经过了南方战役和北方战役，迦南地从南方到北方大部分都已在以色列人的掌管下，但沿海平原还在非利士人的控制之下。神所指示的征战对象并没有包括非利士人。神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也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，预备他们作为管教训练神百姓的工具。非利士人到参孙做士师的时候，将成为以色列人的主要敌人。扫罗王与非利士人多次征战，最后由大卫王彻底征服了他们。约书亚和着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。许多年日大约是七年，虽然耶利哥、爱城、基变和米伦水四大战役已经歼灭了迦南联军的主力，但还有许多城市需要逐一攻取。迦勒窥探迦南时40岁，分配土地时85岁，减去旷野漂流的38年，征服迦南的征战大约用了7年时间。征服迦南的征战乃是神按着他所计划的节奏为百姓征战，是神安排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从天上降大冰雹，用闪电战消灭五王联军，也是神吩咐百姓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，所以才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。同样，我们只有认识到属灵的征战是神为我们征战，才能一面跟上神的步伐，勇敢接受属灵的挑战，一面顺服神的节奏，耐心等候生命的成熟。神固然会用闪电战打败撒旦的权势，使我们生命的方向得以扭转，但生命的成熟却不能通过几次分性活动来速成。神要用我们一生许多年日的征战来训练我们，将我们里面的旧人逐渐赶出，使我们越来越能承驾地的高处，并且在高处安稳。除了基变的西魏人之外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好叫他们尽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如果迦南人愿意，其他城市也可以效法基变人与以色列人讲和，但他们就像法老一样，自己心里刚硬，同心合意地来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继续心里刚硬，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，让他们自取灭亡。迦南人之所以尽被杀灭，不蒙怜悯，并不是因为神把这地应许了给以色列人，而是因为迦南人以罪恶满盈，并不是因为迦南人的败坏，而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。今天世人也和迦南人一样罪恶满盈，所以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而神也按着他的主权拣选了一些人接受他的救恩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而没有得救的人乃是自己决定心里刚硬。 当时约书亚来到，将住山地、希伯伦、底壁、亚拿伯、犹大山地、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。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。在以色列人的地，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，只有加萨、加特和亚什突有留下的。这样，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，夺了那全地，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，将地分给他们为业。于是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亚纳族人是巨人，他们在40多年前曾叫老一代的以色列人恐惧退缩，唯有约书亚和加勒没有惧怕。现在约书亚带领百姓剪除了所有的亚纳族人，印证了老一代以色列人的愚昧，更向历代神的百姓显明他们的得胜乃是因为他们跟随神、顺服神。跟随神不能根据人所能做的，而是根据神所要做的。加萨、加特和亚什突是非利士人的地方，大卫杀死的加特巨人歌利亚可能就是剩余亚纳族人的后裔。宗族原文是部族、家族，是12支派与各个附家之间的单位，由长老领导，分配土地是按宗族为单位的，同一宗族的土地形成一个行政区。虽然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但以色列人已经征服了迦南地的主要城邑，消灭了有组织的政权和抵抗。而那些尚未攻占的地，神应许要渐渐地将他们在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那地为业。所以百姓已经可以分地为业，在享用应许的过程中不断承受更多的应许，直到完全承受那地为业。同样，神也没有要求我们等到生命成熟时才能享用基督，而是让我们一面享用基督里的丰富，一面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，直到完全得着丰满的基督。太平原文的意思是平静、安静、不受干扰。这个词在士师记中也不断出现，又译为安息。但约书亚让百姓所享用的安息只是暂时的，这个暂时的安息到士师的时代将不断因着百姓的不顺服被破坏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就是另一个约书亚，耶稣基督将要赐给我们的永远的安息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